那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考一考大家。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第二首，有没有人知道它的背景是从哪里来的？你如果唱刚才第二首，第一首不算，第二首，有没有人晓得它的根据是什么地方？好，知道诗篇十六篇的，请你举手。知道是诗篇十六篇的，好，谢谢。那就证明说你最少把诗篇十六篇读了一遍。那么这一次我们讲大卫的经诗，大卫的经诗呢，最重要的一篇，开始的一篇就是诗篇十六篇。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每天都要唱第二首诗，这就成为我们这次大会的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呢，就是诗篇十六篇啊。那诗篇十六篇呢，也就是大卫的经诗。这次我们所以在中立地区有圣经讲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听说有30位的弟兄姊妹，这个地区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把诗篇大卫的经诗读完30遍。那如果他们满足他们的应许，那我也就答应，也就照着我的应许，我们有这一次这样的聚会。所以这一次我们有这个聚会是从一个约来开始的。那我应该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哪些是读了30遍？不过我担心有的人还是没有把它读完。那虽然如此，我们一切都还是恩典，约还是约。那我已经遵照约在这里有这一次的交通。那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到现在有的人没有读30遍，你还来得及，你用这周末的时间赶快的快马加鞭把它读完。那这样的一面，我就是约是两面的啊。那就着我这一面来说，我已经照着约，那么答应弟兄姊妹，我也希望在中立的弟兄姊妹最少我们能够找到这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把诗篇这个大卫的经诗能够最少把它读30遍。那么那些没有应许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希望这一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盼望用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一面读，希望你们尽可能的把它多读几遍。那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题是大卫的经诗。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是150篇，其中呢有一类的诗圣经称它做经诗，特别是大卫的经诗。那这一类的诗篇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大卫写的。有的诗篇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啊，我比方说上行诗，有的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有的我们不知道，别的诗也是如此。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只要是经诗一定是大卫写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大卫的诗篇，或者说我们在诗篇150篇里面，有大部分很多都是大卫写的。那么在大卫写的诗篇里面，有几首特别特别宝贵的，那圣经称它做经诗。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在这几卷，在这几首诗的卷首刚开始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这是大卫的经诗。所以我们知道这几篇诗篇呢就成为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想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大卫的经诗。那么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几首诗，为什么给我们这几章圣经，那么放在一起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哪几首诗是大卫的经诗。我们好不好翻到第16篇，诗篇第16篇。诗篇第16篇，你看你一开始读的时候，这里是大卫的经诗，那么这就是大卫经诗的第一首，第16篇。那今天呢我们所唱的诗就是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的诗歌呢，就是从这几节里面把它选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五十六首诗篇，第五十六篇，诗篇第五十六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这经师，交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那么这个是第二首，五十六。五十七篇呢，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然后五十八节，五十八篇，大卫的经诗交于灵长，调用修要毁坏。第五十九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经师教育灵长，调用修要毁坏。然后第六十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时大卫作这经师，叫人学习，教于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在这些诗歌里面，在这些诗篇里面，都提到这是大卫的经诗啊。所以一共是十六篇，再加上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所以一共是六篇的诗篇。那么圣经呢，称它做大卫的经诗。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共有四次的时间，今天晚上七点，明天晚上七点，然后礼拜六下午三点半，还有呢是三点半，是三点半啊，然后呢礼拜天晚上仍就是七点啊，所以我们一盼望用四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大卫的经诗。我想所有参加过圣经讲座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们是七点聚会的话，我们应该是九点结束，所以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好，包括前面的唱诗歌在里面啊。所以盼望每次大家来，你心里有一个准备，因为圣经讲座呢乃是一个追求的聚会，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相当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能交通主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都记得，如果我们是七点开始，我们是九点结束，三点半开始，我们是五点半结束，所以比平常的聚会的时间要长一些，所以盼望大家心理上都有一些的准备。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有四次的交通，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为什么是经诗，为什么这么多诗篇里面唯独这六首圣灵称它做经诗。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火炼的金子。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火炼的金子，不光是金子，而且是火炼的金子。那这句话应该就能把这六篇的诗篇等于给了我们一把钥匙，我们能把这六篇的诗篇把它解开了。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看远方无声歌，这里有个鸽子是被放到远方去的，但是呢它竟然默默无声，所以呢这就是诗篇第五十六篇。那明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一篇的诗。那么礼拜六下午呢，我们要一连着看三首诗，就是五十七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因为这三篇诗呢，那都调用什么，就是交于灵长，然后调用什么调子呢，叫修要毁坏。所以第三篇呢，第三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修要毁坏。然后最后一天就是礼拜天晚上，我们要看诗篇六十篇，那就是见证的百合花。百合花圣经里面提到有谷中的百合花，但这里呢特别讲到见证的百合花。所以火炼的金子 远方无声歌，休要毁坏见证的百合花，就把诗篇这六篇的大卫的经诗把我们完全的描写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不止今天晚上来，而且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有这一个机会，我们希望大家能很有系统的一同来熟悉这一段主的话。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所追求的。那么四月初的时候在台中有另外一个圣经讲座，那个时候我们要读诗篇里面的可拉党的诗，可拉后裔的诗。那么可拉后裔的诗也是一类的诗，也是非常好的。那原因也是因为在台中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他们应许要读完30遍可拉后裔的诗。所以我想这是一连串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在中立在台中，我们希望有机会能一同来读主自己的话。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诗篇第16篇。我们今天晚上恐怕我们全部的时间只能花在诗篇第16篇。我想为着弟兄姊妹，也许有的人还没有读过，我想趁这个机会最少你可以读这一遍。所以好不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大家读第二节，那这样我想我们试着把它读完读完11节，好不好？所以我读第一节的时候请大家读第二节，我读第三节请大家读第四节，然后呢我们这样的把它读完一遍。那么这样呢，就算是弟兄姊妹你们从来没有读过诗篇，那么最少你们知道16篇经诗是讲什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继续一段一段的来讲解它，我们希望能从这里面能够得着最多最多的教训。所以好不好，我们请大家都翻到两节是圣经666页666，然后呢诗篇第16篇，那么我读一节第二节去请大家读好不好。大卫的经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6篇经诗里面的第一首。我们刚才说过，懂得希伯来原文的人，大卫的经诗，特别经诗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那么那个字呢，他们做了一番的考证，那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最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金子，就是说在大卫那么多的诗篇里面，就特别这几首诗篇好像金子一样，一面是指着它宝贵，一面是指着它非常的贵重。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大卫的经诗，所以诗篇16篇56篇一直到60篇这几篇的诗篇在圣经里面应当有它特别的地位。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看这些诗，这些诗实在说来像金子一样。 有一次尼托生弟兄在大概是在古岭受训的训练的时候，他呢刚刚好翻译了一首很长的诗。这首的长诗呢是一个奥秘派的一个弟兄写的。那么这个奥秘派弟兄呢就根据这个葡萄的一生啊，讲到葡萄一生成长的过程，那用一生那个成长的过程呢就来描写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那这首诗歌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讲到生命估量生命的原则，估量生命是有个原则的，你怎么去测量一个生命呢？那么他说以失不是以得，就是看你损失多少，不是看你得多多少。因为讲到葡萄的一生，葡萄就是把它所有的都给了一切，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葡萄在这个冰天雪地，它孤立在冰天雪地之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大地上有许许多的贫苦的大众却能够得着那个却能够得着这个葡萄的得着葡萄酒。所以呢估量生命的原则是以失不是以得，那不是饮酒几许，乃是清酒如何，就是不是看你喝了多少酒，乃是看你把酒倒出去有多少。所以下面接着说，生命最大的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换一句话说，谁苦受的最深他最有东西可以给人。那么这是尼托森弟兄根据一个奥秘派的弟兄写下的一首很长十几首的诗，他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呢他就拿着一叠刚刚翻译好的，那么当他介绍这些诗的时候，他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他说你们看我手里拿着一叠的东西，这是一首诗，但这首诗呢实在说来有五两的黄金的重，意思就是说这首诗实在说来是黄金的诗，黄金一般的诗。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比方，做一个形容，给大家看见说，在圣灵借着大卫所给我们的诗篇里面有六篇诗篇，我们不要忘记圣灵说他们是大卫的经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么多诗篇里面，这些诗篇是最好的。那不止如此，这个经诗的经字啊，在希伯来原文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字根呢乃是指着奥秘说的，指着隐藏说的。虽然这些诗篇是经诗，我们知道诗呢是用最少的话来发表最多的感觉，所以大卫一定是在神面前有过最深最深的经历，有许多的经历好像在至圣所里面一样，有许多的经历是隐藏的经历，是神在暗中擦干了大卫的眼泪，按大卫学了一些功课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那么就在暗中神带领大卫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事，他擦干了大卫的眼泪，他知道大卫经过了多少，知道他经过了多少的经历，那么从那些经历里面每一个经历都像是一棵树，你把它割得很深的时候，它里面的香气就流出来了，那么这些香气呢就是大卫的经诗。所以这些诗呢像金子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诗呢乃是大卫隐藏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也没有人知道他流了多少的泪，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脚经过了怎样的，他走过怎样的一个路程，但是我们的主都看见，就是在最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他是百合花， 这个百合花不是盆中的百合花，盆中的百合花是人来浇灌的，也是人来欣赏的。如果是盆景的话，我们都能欣赏它，我们也能浇灌它。但如果是圣经里所说的谷中的百合花，我们要知道这个百合花长在山谷里面，没有人看见，是隐藏的。但是只有神浇灌这个百合花，只有神培养这个百合花，也只有神欣赏这个百合花。所以让我们记得，大卫最后能够有一个经历，是个见证的百合花。这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暗中他学了不知道多少的功课，暗中接受神的雕刻，因着他隐藏在神面前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能把几首诗交在我们的手里，等到我们再来读这几首诗的时候，你看见这首诗就说出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的一些经历。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诗，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像保罗一样，真的做一个谷中的百合花？14年前他有一些宝贵的经历，经过14年都没有人知道，他14年以后他还没有把他的经历告诉别人。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如果昨天晚上有得胜的经历，如果昨天有得胜的经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就是不能够把我们就是不能够在暗中接受神的雕刻。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在人的笑容中过生活？我们岂不是在人的掌声中来过生活吗？就是今天我们的追求，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光景，许多时候我们还是给人看的。但是不要忘记，哪里有金子？你哪里能够找到金矿呢？什么地方能够找到金矿？所以我们知道金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金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经过一段隐藏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金子就露在表面上、地面上，我们不知道。然后呢，经过水冲，经过雨冲，然后这些金子呢就慢慢的就从上游就流到河谷。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些比较重的就沉下来了。所以大概在山谷的地方你能找到金子，在河流的地方能找到金子，那其他比金子轻一点的就冲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就冲到海洋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能找到金子的地方。如果大家到过巴西的话，你都知道在巴西亚马孙河那一带，那么许多人常常到河流里面，常常到山谷里面，他们就拿着一个簸箕，或者拿着一些器具，他们到河沙里面就找金子。为什么有金子？为什么？就是因为金子比别的更贵重的缘故，所以它就沉淀下来了，别的就流的还走得很远很远。所以如果你顺着水流的话，大概就能够找到金子。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当你找到金子以前，这个金子在暗中已经经过了神不知道多少年的工作，多少的风吹，多少的雨打，多少次的雷轰，多少次压力，多少次各种的不同的情形，最后呢，我们知道金子终于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六篇的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是怎样，我里面觉得非常的惭愧。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跟不上大卫的感觉。这些经历是大卫的经历，所以他能写出经诗来。但是我们是不是能欣赏大卫所经过的，这个和我们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当圣灵借着大卫写经诗的时候， 是因为大卫在神面前有了一些经历，结果我们知道神就把他的灵带到一种的情形，结果他就能够写下诗篇十六篇，能够写下诗篇五十六篇一直到六十篇。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些经诗，我们的灵如果不对的话，你看见不会产生共鸣。这个时候你发现大卫是大卫，我们是我们。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讲这六篇诗篇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们不只是多读这几篇的诗篇，而且我们必须是在主面前用祷告的灵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看见一面神在大卫身上做，一面也在我们身上做，最少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圣灵在大卫身上雕刻，我们愿意不愿意让圣灵也在我们身上雕刻？那我相信懂得大卫诗篇的秘诀，并不是我懂得希伯来文，并不是我懂得怎么解释它，那最好的解释就是你我有没有像大卫那样隐藏的经历，你我有没有住在至高者的印象，你我有没有与主那个亲密交通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灵和大卫的灵有一个很长的距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欣赏大卫的这几首诗。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这大卫的几首诗，那原因就是现在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因着经历，因着让我们经过许多事的缘故，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灵，那个灵能和当时圣灵写大卫的经诗的时候那个灵刚好是相符合的，那结果就产生了属灵的共鸣，然后你看见这几首诗歌就深深的就摸着我们。所以当我们读这六篇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一面需要用祷告的灵，另一面我们应该把自己重新的再奉献在主的手中，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你怎样在大卫身上做，也求你在我身上做。那等到我，你看见当我们这样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他自然的在我们身上工作，也自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经历，像大卫的经历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再来读这几篇诗篇的时候，你看你就发现你我能和大卫起相同的共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我们知道这个拿破仑的军队经过一座桥的时候，那么很稀奇，这个有一个这个忽然间那个领队的他心血来潮，就忽然说要踢正步，那么结果他们过这个桥的时候就踢正步，那因为踢正步非常整齐的缘故，我们知道踢正步的时候，那有这个那个时候呢他走在桥上面，那么桥呢就受了震动，那么桥本身呢有一个频率，那么他们走不正步的时候也有一个频率，那么刚刚好他们踢正步那个频率啊和脚和那个桥的频率自然的频率刚好是相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根据物理的定律呢他们就起了共鸣的作用，因为共鸣的作用呢，所以这个桥这个桥呢就把所有那个人在他们走在上面踩在上面那个能力呢全部吸进去，因着它全部吸进去以后呢，所以这个桥就受不了了，这个桥就断掉了。那么这是世界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读诗篇十六篇，读诗篇五十六篇，一直到六十篇，我们怎么能够从这里面得到帮助？我们怎么读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接受圣灵更深的破碎？我们怎么这个人怎么能受感动？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呢，当我们读这几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的灵必须被圣灵调整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当时圣灵借着大卫所写的那个时候的灵， 如果我们摸着那个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真的明白了这些是圣经。所以我们记得读这几篇的诗篇，不止我们要进入这诗篇的事实，不止我们要进入这些诗篇里面的思想，我们更要进入这些诗篇里面的灵，然后呢，我想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诗篇。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圣灵把这六篇的经诗放在我们的手里，乃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当初在大卫身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在他身上一直做，做到什么地步呢？一直做。你会发现呢，这几篇的诗篇呢，除了最后一篇之外，大概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特别当他躲避扫罗的时候写的。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大卫大概是在15岁的时候他受膏。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撒母耳去膏大卫？那么我们知道圣灵膏油就在大卫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呢，实在说来，神已经立大卫作王。所以呢，暗中呢就高在大卫的身上，那这个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大卫受膏。但是呢，我们晓得神已经高大卫作王，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给我们看见，现在大卫有一个生命，乃是一个王的生命。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他有王的生命，没有王的地位，没那个时候还没有坐在宝座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要神要把大卫慢慢的把他带到宝座上。那个时候在宝座上的是扫罗。那么我们晓得扫罗是人所立的，你知道许多人拥护扫罗，因为扫罗高人一等，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神许可以色列有王，结果人就拣选了扫罗。但是人是看外貌，只有神是看内心。因着人看外貌的缘故，所以人拣选了扫罗。那么那次大卫，那次撒母耳要去膏这个耶西家里的几个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牧羊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反而是在很远的地方牧羊。所以呢，当他高这个几个兄弟的时候，他的父母根本没有去打发人把那个小儿招回来，没有。所以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首诗说，他说父母弃绝我，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虽然大卫是耶西家里的人，但是他不是最受宠的人。那么如果你看大卫的哥哥们，那就是外貌来说，他们应该每一个都可能是神所拣选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结果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一个牧童，那个名字叫做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受膏。所以实在说来，大卫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王呢？就着做王的生命，就着他受圣灵充满，就着圣灵来膏他来说，从15岁开始他就是王。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神所拣选的王。扫罗是人所拣选的，大卫乃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弟兄姊妹，那次圣灵膏了大卫，结果经过了14年之久，然后才被带到宝座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在全世界各地，大家都追求圣灵的经历，巴不得圣灵能充满我们，感谢主。 如果你是神所喜悦的，实在说来，今天根据圣经，我们都得着圣灵做我们的印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作王的生命，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个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作王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打你这个脸，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许多时候我们说打人的人是勇敢的人，打人的人是作王的人，是个强人，但是不，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说，你的敌人打了你一个脸，他没有一个意思要打你第二张脸，但是主告诉你说要把第二张脸转过来。什么时候你把第二张脸转过来，你不是这件事并不，你这件事敌人没有要求你，这件事我们的主要求你，因为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所以谁是作王的呢？谁像狮子一样，乃是能够到转过第二张脸，能够走第二里路，能够给第二件衣服。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大卫又重新的把他放回到神的手里，这样的人才是作王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地上讲到掌权，讲到王，都是讲到地位。所以你看，今天不管在学校，不管在社会里面，当人要往上爬的时候，都是努力的，希望能够得着，能够争取，经过抗争，经过各样的争取，各样的方法，最后终于登峰造极了。今天人对于王的观念是地位的观念，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大卫十五岁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生命已经是作王的生命。他虽然没有坐在宝座上，他的一举他一动，那个王的生命就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你读大卫一生的故事的时候，许多地方他还没有坐在宝座上，你还记不记得他率领着少数的人去打胜仗，然后有一帮人在那里看守器具。他打完胜仗回来以后，那些和他这个进入枪林弹雨的人，然后看见他回来，看见那些看守器具的，大卫把所有的战利很多的战利品就和他们一同分享。那些人说不可以，他们没有和我们一同流血，没有和我们一同进入枪林弹雨。结果大卫说，这个冲锋陷阵的得着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应当得着多少。那不止如此，这些是大卫和大卫跟随的人和他一起打仗，那些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在他们不同的城里面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大卫爱他们，大卫的心中有他们。虽然他打了胜仗，虽然这些人根本就没有高他，根本就没有人说你来做王，没有人拥护他做王，但是虽然在他们的心中他不是王，可是在大卫的心中都是他们的骨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希伯伦，到这个城，到那个城，就把所有得来的那些战利品也分给他们当作礼物。这些人都不当得的，都不配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者呢？得胜者并不是只有你得胜，得胜者是你打胜仗，所有你的弟兄姊妹都得着那个得胜的好处。虽然他们没有和你进入枪林弹雨，但是因为他们是看守器具的，你得多少他们也得多少。甚至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同情你，根本就不和你同心的，但是你能够把礼物给他们，这是什么？这是王。这个王虽然没有坐在宝座上，但是你看见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这个人是被神的高高的，而且不要忘记了，现在这个人有作王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一直经过十四年，经过了十四年，神才把大卫放在宝座上。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大卫是怎么坐在宝座上的？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他是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就是大卫的模式，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模式。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给我们看见，从这个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有四十二代，四十二代是四代加上十四代再加上十四代。那一段是什么故事？那一段就是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大卫的谱系上的。换句话，根据大卫的谱系，你看见说主耶稣乃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主耶稣应当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为什么14、14、14呢？因为大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数值，希伯来的文字数值，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14。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第一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那么最后呢，主耶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那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主耶稣就是大卫所预表的。大卫怎样是经过苦难达的荣耀，怎样经过卑微然后才升高的？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作王，也是他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州叫做 Pennsylvania 宾州。这个 Pennsylvania 这个宾州为什么叫宾州呢？因为有很有名的基督徒叫 William Penn。这个 William Penn 这个人呢，是很有名的这个清教徒，他讲了一句话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就是大卫整个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大卫是经过了14年，然后神再把他放在宝座上。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到了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不只有作王的生命，而且有作王的地位。现在地位和生命是一个东西。那不止如此，这就是他的见证，里面有生命，外面有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救我们，主宝血买我们回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作王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得胜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人能看见那个金子？什么时候人能看见那个见证的百合花呢？这里面有一段的功课是隐藏的功课。今天我们只看见扫罗坐在宝座上，我们不知道大卫就在那个时候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14年之久，弟兄姊妹，就做神与他同在来说，就做圣灵在他与他同在高他来说，弟兄姊妹，他老早应该坐在宝座上了。但是感谢主，为着要得着金子，弟兄姊妹，神就经起许多的苦难，就在旷野里面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我们所得着的是个火炼的金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老底家这个约翰呢在约翰的启示录，我们的主给老底家的教会怎么说呢？他说你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已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就是今天末世教会的光景。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讲预言的，这里的老底家的教会，特别是指着在主耶稣回来以前那整个教会的光景。 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冷也不热，像温水一样。那么他说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然后主怎么劝老底家的教会呢？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呢？除非我们向主买火炼的金子。为什么要买呢？你看见，这是指着付代价说的，这证明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蒙恩得救了，救恩是不能买的。但是呢，我们必须付上代价，我们要买火炼的金子。而火炼的金子就是大卫那14年所经过所学的，结果在大卫的经世里面所给我们的看见的一切，就是那个火炼的金子。等到我们有火炼的金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富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说我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弟兄姊妹，谁有金子谁才富足。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诗篇16篇56篇一直到60篇。原来经过这几篇的诗篇，我们就能够知道大卫流落在旷野，在逃难，在落荒逃走的时候，被追赶被追杀的时候，你知道说扫罗根本就不给他留余地，非要把他赶这个追赶杀尽尽为止，没有留下任何的余路。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大卫怎么生存？大卫怎么生活呢？大卫的反应是不是苦读的反应呢？你看，当一个人受逼迫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有 persecution complex， 他很自然的有一种的感觉，觉得他到处受逼迫，结果我们所倒的水都是苦水。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浇灌，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以为是圣灵充满就是一切了吗？大卫圣灵充满他，圣灵用膏膏了他，结果需要14年才能叫他富足。14年，现在神把他摆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这14年很不容易的。那么最后神怎么把他放在宝座上呢？我们知道，不止神借着圣灵膏大卫，结果大卫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膏他作王。所以大卫不只需要神来膏他，大卫也需要他的弟兄们来膏他。神已经承认他是王了，现在大卫的生命需要流露出来到一个情形，所有他的同胞和弟兄说你是王。这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已经受膏了，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周围的朋友，需要我们周围的环境来膏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看见我们是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见证就是经师所告诉我们。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回去以后，或这个周末，你能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诗篇多读几遍。为什么读30遍？为什么读40遍？没有别的，就是加深印象，再加深印象。如果你能背是更好的。我本来以为今天有奇迹出现，也许有弟兄姊妹可以背给弟兄姊妹听，那是太好了。如果你宝贝诗篇16篇，如果你知道这诗篇16篇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你就知道大卫经过了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就是见证的百合花，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可以把大卫放在宝座上。所以最后的一首经诗是大卫登宝座以后的，那最后的一首，其他的可以说都是他在旷野里面逃难的诗。 所以你把这几首诗歌放在一起，你就看见神怎么样让大卫能够转败为胜，神怎么样让大卫从卑微升高，然后神怎么样让他经过苦难然后达到荣耀。那达到荣耀的途径，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那就是这整个的经诗告诉我们。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大卫是见证了百合花，那最后的得胜是一个完全的得胜。你如果知道那个背景，怎样他最后怎样的击杀了以东人12000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可以说他的仇敌通通被弭平了。那个时候的得胜乃是完全的得胜，那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整个六篇的诗篇就是给我们看见 No cross, no crown， 就是给我们看见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六篇的诗篇就是给我们看见达到荣耀的途径。我们不是羡慕那个君王头上的冠冕是金光闪闪的吗？那些金子的荣耀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些金子的荣耀乃是从旷野来的，弟兄姊妹，那个金子是经过火的，是经过试验的。我们到过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以色列特别是有一块地方，你特别如果从耶路撒冷往下走很清楚的，耶路撒冷啊可以说从地中海，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海叫做死海，叫做死海。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在迦南地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变化非常大，这个气候变化非常非常大。那当你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天气非常非常的冷。可是呢，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坐这个 bus， 坐公车的话，然后呢，你往这个死海方向走，你大概是从1000公尺一直走到海拔底下400公尺，那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天气根本是可以说是春天的天气，但是你到了这个死海已经是夏天的天气。所以死海他们告诉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比体温的温度还要高不知道多少度。所以我们知道那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那因说那个地方已经是比体温，我们知道我们的体温最多是37度，但是呢我们晓得那个在那个死海那个地方温度呢比这个还要高不知道多少度。我们曾经参观过那个附近的农场，特别是他们的公社的农场。农场呢他们特别养火鸡，那么因为那个地方太热太热啊，所以他们就说笑话，这个火鸡生下来蛋都是熟的。那的的确确那个是很热很热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如果你去的话，你根本就觉得那个地方，尤其他们如果我想曾经到过马萨达去参观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实在实在是热，尤其到了中午以后，你可以说在死海的附近可以说一片的沙漠，然后那个山里面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那可以说都是那都烤的像烤的火热火热。所以我们知道啊，大卫曾经逃到这一带地方去。你记不记得大卫曾经啊在逃到隐基底，那么隐基底呢就躲在一个洞里面，那刚好呢扫罗也在那个洞里面，那就发生了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逃难逃到什么地方，就躲到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虽然人很不容易找到，因为有人告诉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公社就住在那个附近，他们住在那里面的人几乎都是半疯的状态，你很难很难能够住在这些地方，根本不可能，那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一片荒漠，温度又非常非常的高，你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找到水泉，如果你找到棕榈树的话，那个就变成绿洲了，那隐基底就是这样的一个绿洲。那大卫呢大概就是隐藏在隐基底附近的洞里面，然后呢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他在这旷野里面待了多少年，但是最少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一共是4年。我们可以说每天大卫 都是在炎热的，可以说太阳的炎热的晒底下，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当时我们知道，当初这个施洗约翰也是这样。施洗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然后呢，他所躲的地方，他所住的地方，旷野就是这样的一个旷野。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为着躲避扫罗的追逼和寻索，他从一个旷野就躲到另外一个旷野，他所到的地方都是死亡，看不见生命。这就是大卫隐藏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大卫逃难逃了14年。诗篇16篇56 57 58 59就是给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一段逃难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弟兄姊妹，从他的深处就流出这些诗来，所以这些诗呢，像奶与蜜一样。这个尼托森利用年轻的时候啊，他很喜欢写诗。他有一个传教士给他很大的帮助，他常常说，他一生啊，可以说欠这位传教士最多。他每次从福州到马尾去找这个传教士，一到了他的客厅，他就觉得满了神的同在。那么他后来就常常劝勉年轻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他一夜之间一口气写了好几首诗，然后就去找那个何时文教师，那么希望何时文教师能鼓掌，能称许他一夜之间写了那么多诗。结果因为他们的感情很好，所以何教师要给他很多很多帮助。结果看了尼利用诗以后，就把他全部撕掉。撕掉以后，他讲这句话，他说：“你以为写诗是那么容易吗？”他说：“每一首诗都是奶，也都是蜜。”奶是动物的精华，蜜乃是植物的精华。诗的产生乃是因为这个人在神面前受雕刻，让神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再工作，所以呢，现在他在主面前经过了许许多多，有一些非常细腻的感觉，他在神面前把它流露出来了。那这就是诗，这就是大卫的精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手中的这几首的经诗。所以我们第一感觉要细腻，读这些诗的人呢，我想，所以你知道吗，读圣经是操练感觉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一个感觉粗鲁的人读圣经读不懂的。我们晓得一个感觉细腻的人，他会写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这个感觉粗鲁人看见月亮像大饼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同样的人，但是读出不同的圣经来。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必须是一个感觉细腻的人。这个细腻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常常活在主面前，所以我们说，主啊，求你把诗篇一十六篇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感觉里面。那不止如此，圣灵也要借着他自己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上雕刻我们，把我们雕刻成细腻。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大卫的经诗呢，也就变成我们的经诗。好，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第十六篇。这个第十六篇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好像是这六篇诗篇里面的序，可以说是它里面的序。那你把这篇读完了以后，你大概呢后面几篇诗篇就能够清楚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你要把诗篇十六篇多读几遍，多读几遍，多读几遍，一直到你甚至会背过来为止。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大卫的经诗里面，十六篇可以说是经诗中的经诗。你把这一篇诗篇读过以后，你就看见大卫虽然在苦难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读这首诗的时候，你看见这的的确确是大卫的经诗。这首诗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只讲其中一个。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叫 Hugh McHale 之类，他只有26岁，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主大用。那么结果呢，他就受了逼迫，就受了很多的刑，最后是死刑。但死刑以前呢，他需要受许多的苦，他们要 torture 他，他们要虐待他，而且要叫他身体受许许多的苦。那么特别有一天下午，他们用一种刑法叫他的脚受苦。那么等到他脚受苦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时候神还赐给他幽默，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因为我他受那痛苦的时候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脖子啊，我的脖子非常的恐惧，恐惧到一个地步啊，叫我忘记我有腿。虽然我的腿在那个受苦，但是神叫我的脖子感觉到恐惧，所以呢，我几乎不觉得脚的存在，非常非常的刚强。就在12月20号的前一天晚上，就是他受死刑的前一天晚上。那么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都在他周围，他做的最后的一件事就是读10篇16篇，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读圣经。然后呢，他对着他的父亲和周围的朋友说了下面这句话，他说，如果还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叫我还留恋，还舍不得，觉得遗憾，叫我觉得舍不得去的，就是读主的话，就是读圣经。那这个就是在 Hugh McHale 寻道以前，我们知道他就读了10篇16篇。弟兄姊妹，一个要受苦以前，一个要寻道的人，应该充满了恐惧，应该充满了被逼迫的感觉，到处都觉得受苦难。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选了10篇16篇呢？因为10篇16篇，当你整个的把它读过去以后，你不觉得这个人在受苦，但这个人的确受了许多的苦难。许多时候我们受了一点点的苦，我们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受苦。你记不记得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在火？你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故事？他们虽然从火焰里经过，但有一件事很感动人的，他们没有烧焦的味道。所以你特别看见，在这么多的诗里面，你如果读16篇的话，你刚刚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他到逃难的时候写，你根本不会想到。那就是第一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保佑就证明说他一定是在危险的时候才是保佑了，这是翻译的错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保佑这个字应该要翻作保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字并不表示你遇到危险了现在求神保佑你，不是这个，乃是一般的保守，求保守，你求保神保守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凶恶，也脱离试探。所以这个保守是笼统的，并不是只做一般的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10篇16篇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你一点根本就不会觉得这个人什么也没有，这个人现在什么都没有，现在他流落在荒野，现在这个人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你不觉得他受了许多的苦。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在苦难里面，这一篇的诗篇乃是说出在主里面完全的满足，这是记得住。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满，外邦人生病我们也生病，外邦人倒下我们也倒下，但神却曾应许行路有路，行路有力，有亮光。神却应许把喜乐给我们，神却应许我们一个完全喜乐的满足。
弟兄姊妹，每次你读到十六篇的时候，你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惭愧。在大卫的身上不是没有伤痕，在大卫的身上不是没有痛苦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活在主面前的缘故，他能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只要让我能看一看你的脸，我看不见危险，也看不见这些困难。有一次有一班弟兄们到了西乃山去，他们半夜两点钟就起来了，然后他们希望能看见日出。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勇敢，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爬到山顶上去，他们两点半希望五点钟他能够看见太阳。但是没有走多久以后，这个路就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艰难。然后呢，这个姊妹们就可以坐骆驼，有的姊妹们就开始坐骆驼了。那么坐骆驼的时候，骆驼又高又大，起头的时候啊，那幸好那是晚上，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所以那最大的安慰，他们最怕最怕，那姊妹后来告诉他们的秘诀什么呢，就是数天上的星星。你往天上看的时候啊，你看见尤其坐在骆驼上面呢，那个星星啊可以说又亮，这个月亮也是非常的美，你看见那个就好，你的心呢、啊、就自然的被带到神那里，所以就忘记惧怕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他们下山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害怕，他们回过头才看昨天晚上所经过的路是怎样的路。原来昨天晚上那个骆驼所经过都是最惊险，这一边根本就是山崖。但是幸好他们是晚上走路，不是白天。所以神为什么把黑夜才赐给我们，黑夜赏给我们，叫我们许多时候不害怕。弟兄姊妹，如果是白天的话，没有一个人敢走那条路的，下面就是万丈深渊。骑着骆驼，这个骆驼也很奇怪，骆驼不是脚的，骆驼它走的时候上面好多好多石头，骆驼就专门捡没有石头的地方，稀奇的，晚上它也知道怎么走。那果然没有错，为什么这条路能够走呢？因为他们像东方的博士一样，路虽然遥远，路虽然崎岖，因着他们的眼睛是望着天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大卫能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不光是喜乐，而且满足的喜乐。这不是说他的脚不痛，这不是说他脚不酸，这不是说他的身上没有伤痕，里里外外都是伤，里里外外都是痛，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但是弟兄姊妹，这一首诗是经诗给我们看的，虽然在试炼在苦难里面，大卫能把经诗写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实在在是一篇美丽的诗。那这里面提到神呢，一共十六次，有四次提到耶和华，有一次提到神，有一次提到主，还一次提到他，有九次提到你、你的或者你。所以证明这一首诗篇乃是与神交通的诗篇。神对他不是第三人称，神对他不是个客观的东西，他是面对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在至圣所里面，这个经诗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首诗歌能传染，你读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能感染大卫的喜乐。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喜乐，这个满足，乃是大卫经过苦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呢？我想我在这里举一个地方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我们知道那一次啊，大卫又有一次机会遇见扫罗，他可以结束扫罗，结果还没有。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本来是在扫罗身边的那个枪和一个水袋就把它拿走，然后呢就把它这个拿走了。 水瓶，就是把他这个王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了，拿这个做证据，证明说大卫没有杀害扫罗，他可以一下解决他的。那么到了十七节的时候呢，扫罗知道这是大卫做的事，所以呢，十七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十九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那下面大卫就把他心里的话说了，他说：“若是耶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歌沼，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吗？”那这段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就把大卫里面的话讲出来了。大卫现在在一个寻索他面的扫罗面前倾心吐意，他说：“我在你面前不过是个歌沼，你就像猎人一样，你可以猎取鹧鸪，难道你寻找就是寻找我这样一个根本像歌沼一样的人？”那弟兄姊妹，大卫一点都不是谦卑，大卫的的确确他自己不过像歌沼一样。那么现在他说这个追赶的人，他说若有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那为什么要赶逐我呢？从表面上来讲是大扫罗要大卫的命，但从属灵的解释来说，你看这是大卫的解释，大卫很清楚的点出属灵的解释，他说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来神是把他的产业给了大卫，要大卫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但是赶逐他的人呢，要他的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解释很简单，因为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呢？很简单，因为大卫杀死歌利亚以后，妇女们称赞说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扫罗就寻索大卫的命。那你我要说这是人性，到处我们都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不，大卫这件事绝对不是因为一个嫉妒的扫罗要寻索大卫的命，从人的角度来讲不过是要大卫的命而已。但大卫说我不过是歌沼，就着大卫自己来讲是歌沼，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讲，不要忘记神在大卫身上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容大卫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和神的旨意有关系，弟兄姊妹。然后下面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意思就是说现在把大卫追赶到一个地步，让他去侍奉别的神。我们知道大卫到了急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去投奔非利士人。你不要忘记，这十四年并不是告诉我们大卫没有失败，大卫有失败，大卫去投奔非利士人就是个失败。所以你记不记得后来那个非利士人要他们跟着他去打以色列人，后来那个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放心，因为怕到时候大卫能够要挣钱倒戈。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们要大卫去打自己的弟兄，大卫还得去打自己的弟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幸好神保守了他们，幸好神保守了大卫，结果因着非利士人不放心这个缘故，所以加特王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大卫打发回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投奔非利士人，你很难不受非利士人那些偶像的影响。你为着逃命的缘故，结果迟早有一天你要去侍奉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终于说出为什么扫罗要追赶他， 原来大卫乃是神心意中的王，神要雕刻他，要把他放在宝座上，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大卫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那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用迦南给他们做产业，迦南乃是代表神所给以色列人的产业，神做了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到什么，进到这个迦南地区。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迦南给他们做产业。那这个就代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就是应许之地。那么迦南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另一面呢，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的话，那么不止以色列人以神来做他们的产业，结果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得着他的产业。那神在以色列中所得的产业就是以色列，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西安。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了大卫的身上，现在不止神以色列人可以得着神的产业，而且神也可以得着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那么不要忘记，神所以把以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神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得着他的产业。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祷告，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里不只告诉我们我们得着神的基业，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在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原来我们的主在他的圣徒中间要得着一个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那个产业就是大卫的一生所经历的，那个产业就是指着我们里面得胜的生命，作王的生命，有一天能够显在人的面前，我们能够做一个见证，像大卫一样见大卫怎样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也怎样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大卫流浪的时候他提醒扫罗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他说现在他为什么逃难呢？因为有人要赶逐他，不容他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那么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一段，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讲了这一段话，现在我们再回到诗篇十六篇，你就很清楚了。我们一同来看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那扫罗追赶他，不容他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所以换句话说，神就借着扫罗把他完全剥夺了，什么也没有。但是呢，你来看第五节，十六章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讲的杯，那个重点都重在份，都重在后面这个福分，它是我杯中的福分，是我的那一份。产业是指着是属于我的，杯中的份特别指着我能够享受那个产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有大卫在旷野里面，当有人追赶他要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了，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看何等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在这个背景底下你再来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显得格外的宝贵，这句话显得特别的有力量。等一等，你更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下面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现在他看见神是他的产业，他看见神所给以色列人乃是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 我们如果读这个启示，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彼得明明告诉我们大卫是先知。所以当大卫写十六篇的时候，他不只讲他自己当时的情形，他也是往前面看。当他往前面看的时候，他就看见基督了。所以在十六篇里面，这里诗篇里面说，也就是你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知道，无论保罗，无论大卫，无论是彼得，都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已经见了朽坏。所以可见这句话不是指着大卫说的，是指着比大卫更大的我们的主基督说的。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可见大卫在这里是预言，他是先知，他是往前看，他一直看见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产业毫无疑问指着迦南美地，也是指着在基督里测不透的丰富来说。那不止如此，这个敌人追赶他，一面是不容他在产业上有份，而且对他说，你去侍奉别的神吧。那么他怎么回答呢？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你把这些圣经和撒母耳记上许多圣经一对比，你就很清楚，这是当他受苦被追赶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一个被追赶像鸽爪一样，一个被追赶像死狗一样的大卫，可以说神借助他完全把他剥夺净净。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王吗？这根本不像王。但是感谢主，虽然外面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你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首诗实实在在是经诗。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实在没有，时间过得很快。我想有一点我很快的稍微为着帮助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诗篇十六篇的话，你发现这个十六篇呢刚好是分作五段，而这五段呢刚好叫你想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然后民数记，还有申命记。好，现在我把哪几节举给弟兄姊妹看，你就知道很自然的分作五段。那么如果大家圣经熟的话，那么你再来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就叫你想起创出立民生，想起创世纪、立位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第一节十六章的第十六篇的第一节是创世纪，你回过头去看，这叫你想起创世纪。然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出埃及记，这是第二段。第五节、第六节叫你想起利未记，然后呢第七节、第八节叫你想起民数记，然后呢第九、第十、第十一叫你想起申命记，刚好是五段。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我希望今天这样交通以后，你们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多读一下，然后呢你们在主面前寻求，为什么第一节叫你想起创世纪，第二节、第三节叫你想起出埃及记呢？如果你们好好去读，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让大家一同来分享，你们一定会有很好的分享。但是无论如何，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很清楚看见说，在诗篇十六篇严格说来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天路的历程，不过这个不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这是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的天路历程，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然后到利未记，然后呢到了民数记，一直呢最后到了申命记。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你记得在创世纪有两棵树在伊甸园里面，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
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结果一定死，因为向神独立，这就代表今天无神的独立的文化。但是生命在他里头，那么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主给我们看见说，他说凭着我自己我不做什么。所以你看见他的教训是父的教训，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这里大卫给我们看见为神怎么训练他呢，他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换一句话说，我离开你我就不能生存，离开你我就不能够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树，那个生命的生命树的原则。那我想这个可以给你看，我想也需要整本的创世纪来给我们解释。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说我的心啊，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这个这里点点点，但是实在说来他是对心说话的。你知道一个是爱主的人常常对心说话，虽然这里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但是根据那个上下文的，毫无疑问的他是对心说话。你曾对耶和华说，所以大卫呢他说对他的心说，你曾经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这个主你知道在希伯来在英文呢很难分，因为英文呢我们在讲的耶和华也翻的 Lord， You are my Lord， 他你曾经对我的主说，所以也是 Lord， 然后呢你是我的主。那么我们知道当你读到这个就英文特别读到这个钦定本的圣经讲的耶和华都是翻的主，都是翻的主啊！你一听到主就是代表主耶和华。但是呢你曾对耶和华说，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话的内容，你是我的主。这个主在希伯来原文是主人的意思，主人的意思或者是丈夫的意思。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拉呢就称呼亚伯拉罕我的主，那就是这个主。所以我们所以在这里说，你对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奉献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告诉主说，你是我的主人，你可以掌管我的一切，我是你的，我是你的仆人，你可以把我带到门旁边，你可以钻我的耳朵，让我永远听你的话。然后下面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大卫有一颗心是个单纯的心，他可以有一个祷告，他能对主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样的祷告呢？我们能不能承认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而且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有了主就什么都有了。如果有了主这个世界可以不要，有了主这个我的福气可以少享受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才是奉献的祷告。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患得患失？今天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会怕这个怕那个呢？没有别的，因为多多少少许多的好处是在主之外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这个世界更可爱。我们迟早有一天必须有一个奉献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对主说，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祷告，下面你才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因为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神第一次爱就爱我们，神第一次给就把独生子给了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问神说，神啊，
你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还有什么可以给他？是什么也没有，他所有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乃是他给人最好最好的礼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神说，你除了基督之外，你还给我们什么恩典？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所有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但是今天难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在主之外求恩典，我们要在主之外求祝福。如果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神已经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弟兄姊妹，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神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神给什么？什么也没有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有个祷告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因为所有的好处你都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这就是我们奉献的祷告。奉献不是给主一点的钱，奉献不是十分之一，奉献乃是十分之十。奉献乃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因为你把你所有的都给了我，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的世界，在你之外没有世界。这是他向着主的祷告，而这个祷告是从心里发出的。但是弟兄姊妹，大卫的心中只有我们的主吗？不，不错，好处不在你之外。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叫我们非常的惊讶，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个圣明啊，在原文就是被分别出来，这一般人和别人不一样，他们是独居的名。当然在大卫那个时候的感觉只说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就是今天我们的感觉来说，乃是指着所有十字架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人，这些人乃是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在原文他们是非常的尊贵，他们像君王一样，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心里面不光是主做他的主，好处不在他之外，他的心里一面有主，一面也包括那些所有神呼召他们的人，说神所分别出来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用重价把他们买回来，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这些人他们被分别出来成为独居的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回过头去看，这是整本出埃及记所给我们看见。那不止如此，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在原文你看看，别的神那个神下面点点点，耶和华也点点点，那个原文就是以别的代替的，他们的愁苦不加增。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不一定指着偶像说的，凡是用别的东西代替了神的地位的，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我们的财富、妻子、儿女、父母、亲情、人伦，所有的东西，任何别的东西，只要取代神的、代替神的位置的，他们的愁苦不加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可能没有不拜有形的偶像，我想我们不至于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危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太多的东西就是别的代替了神的，结果我们的愁苦就加增了。为什么我们有愁苦呢？没有别的，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在基督之外，在耶和华之外，我们仍旧有好处，我们舍不得那些好处失去。当这些偶像消化的时候，我们就难过了。当这个池子破裂的池子破裂的时候，我们就悲伤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的愁苦加增 因为我们没有让基督放在一个绝对优越的地位上，结果我们的妻子儿女环境都可以用我们的时间，都可以用我们的精力。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就代替了神的位置，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说神不要我们有人伦，这不是说我神还是把妻子儿女给我们，但是是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上。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你知道不是大卫如此，大卫那些被分别在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他们也是如此。现在来到第五节跟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良神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弟兄姊妹，你到了利未记的时候，你知道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你读利未记，你知道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都有产业，轮到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你只要侍奉神你就没有产业。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就解释为什么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很少利未人回来。为什么？因为利未人在巴比伦可以有他们的产业，他们一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就没有产业了。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产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侍奉神的利未人，他们是以神来做他们的产业。所以当你读到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就好像真的利未人一样。大卫现在为什么神把他追赶，为什么好像他的敌人不容他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他东逃西逃。弟兄姊妹，只有他在宝座上的时候，他才能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结果这个王竟然能够漂泊在犹太荒郊，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弟兄姊妹，他的敌人要剥夺他，要把他所有的产业都剥夺走了。你知道这什么原因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大卫做利未人。换一句话说，现在大卫学一个功课，虽然从一个沙漠到另外一个沙漠，一个旷野到一个旷野，什么也没有，但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的主。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不光他是我的，而且成为我杯中的福分。只要讲的杯中的福分，就是说我能够取用它，我不是抱着金饭碗讨饭，我能够取用这个金子。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感觉。下面说的很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容易，今天我们很容易得着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他。等到我们一得着神的祝福以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手要在那里持守这些祝福。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难处。以撒是神给他的，现在呢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守以撒，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常常从主那里接过以撒来，这代表恩典也代表祝福，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失去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来保守神所给我们的以撒和那个恩典。结果弟兄姊妹，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没有别的，就让亚伯拉罕看见给以撒的是神，保守以撒的也是神。许多人因为保守以撒，保守到神经紧张的地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神给你的，但是是谁保守这个生命呢？还是神自己。有的弟兄啊，刮胡子刮一半不敢刮了，他说我不能刮，刮下去我的喉咙刮掉怎么办？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呢？太爱自己了，太保护自己。我们要看见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从你那里得着的你为我持守。这个身体是你的，这个家庭是你的，所有的祝福都是你的，以撒也是你的。 所以以撒可以奉献给你。弟兄姊妹，为什么以撒可以奉献呢？因为以撒只是个过程，它不是个目的。如果是目的的话，以撒没有了，我所有的目的就完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以撒不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施舍。然后下面讲到，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你要形容这句话，你只能用整个的迦南地来形容。但是回过头你去想，到底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产业？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产业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如此而已，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之外。所以弟兄姊妹，你变成天子第一号属灵的人，在你的心目中只有主和你，没有第三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又发生了这么大的难处，因为你看见个个都是英雄，个个都是伟人，但是不要忘记，在大卫的心目里面，他的心里面不只是主是他的主，好处不在他之外。他怎么说？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他大打胜仗一有好处，他就把礼物送给他们。这些人不承认他，好多年，14年根本没有承认他是他们的人，是他的王。你记不记得后来啊，他做了犹大的王7年半，全以色列人没有都承认他，一直到了最后，他在耶路撒冷才是以全以色列人高他作王。换句话说，有的人承认他，有的人不承认他。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承认他不承认他，接纳他不接纳他，都是他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并不是因为人承认他，他就觉得他们又善又美，不是，因为他看见神生了他们，神分别了他们。所以你知道，等到他讲到我的产业是实在美好，他不只是指着神说的，他也是指着神所分别出来的圣名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众圣徒都能帮助他，众圣徒都能供应他，因为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现在大卫的产业不只是基督，也是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以基督做产业，基督乃是在他圣徒中得做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爱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叫神能够从圣徒中能够得着基业，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那如果这样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产业乃是包括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用新约的话来说，用旧约的话来说，乃是包括神和他所拣选来的子民。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受苦呢？不错，他后来也会受腓力斯人的痛苦，但是基本大卫所受的痛苦是弟兄的痛苦。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人头。基督徒最难最难的功课是扫罗的功课。有的弟兄常常抱怨说啊，某某弟兄是扫罗，你可以肯定说这个话的人一定不是大卫。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主借着像扫罗这样的人，不止扫罗，还有好多人，经过你看还要经过七年半，只有一部分犹大的人承认大卫，许多人根本不承认他。但是不要紧，他的心他的爱是向着所有神的儿女。最后弟兄姊妹，那个爱那个生命到一个地步，大家知道他是作王的生命。什么是作王的生命呢？作王的生命不只有一个宽大的肩膀，不只有一个伟大的宝座， 作王的生命乃是一颗心像神的心那样的大，不只看见好处不在神之外，也看见说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惊世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弟兄姊妹，但愿借着这些话能叫我们能明白这些多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只有我这个人属灵，不可能。如果我主让我是大卫的话，你心中不只有主，你心中也有所有神的儿女。当你看见他们软弱，当你看见他们失败，当你看见他们在逼迫你，当你看见他们走另外一条道路的时候，你能够说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神把这些弟兄姊妹赐给我做产业，你能够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做了个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今天你能说这样的话吗？我想你们今天在纽约，不是你们今天在中立，你们一定觉得在纽约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爱，因为他离开你很远。但是今天你能不能说，你天天见面常常和你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你能说这些人是我们的产业，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你有没有感觉，觉得今天主给你一个托付，就是能够把他们也带到主的面前？今天如果主让你蒙一点恩典，如果主在暗中高你，并不是叫你伟大，并不是叫你属灵，乃是为着弟兄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舍命，为着弟兄的缘故我们也当把命舍去。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那个见证的百合花要出来，那这样你看见那个经历就是金子的经历。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中实在说来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一切的好处，我们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大卫不是，弟兄姊妹，大卫虽然经过的苦难，他能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能够说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又是我最喜悦的。让环境来剥夺，让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都夺去，但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做了的佳美的之处，我们要说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但愿大卫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低头来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也不明白这些话，但是靠着你的恩典，在圣灵的教导底下，你多少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因着这个缘故，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个饥渴的心，爱慕你的话语。所以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这个周末把这六篇的诗篇赏给我们，让我们有爱慕的心，愿意读你的话语，一面也求你把这些话语的精华能够印在我们的深处。但愿这一次我们读了这些诗篇，叫我们有个极大的改变。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从头，给我们回头的亮光，也给我们有更深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